一对吧？跟主流相对而言是边缘的位置。请问立夏，你会变成我为什么要去查这些电视的来龙去脉？再更关键的呢，还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吃鬼，就是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哦。就是，如果各位留意的话，发现日本其实有很多漫画喜欢谈饮食、谈吃。台湾是一直被认为说是一个美食天堂，可是台湾的美食漫画非常少。前年嘛，有一个很有名的台湾漫画家叫阿古，他比较有名是北城白话的。那他已经十年前就失明了，一度他的作品要改成电视剧还是电影，有一点神文都理想。那总之他跟一个是盖亚嘛，反正他们合作画一个可能是台北的饮食的漫画书。可是看那个漫画过程里面，我就深刻意识到阿古不喜欢吃东西，他绝对不爱吃，他不是个吃货，从书里就会看出来。然后后来果然看到后记之类还是哪里，他就提到自己其实几乎都不爱吃，然后就心想说到底为什么要找不爱吃的人来画美食漫画呢？你要逼死谁？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有个框架设计是，他介绍一个日本来到台湾的日本人，告诉他台湾什么东西好吃。那你本身就不爱吃的人，你要介绍恐怕有点不得其门而入吧，我觉得，但我感觉到他尽力了。所以爱不爱吃这件事会决定你到底有没有足够深厚的田野调查。真的呢，就是像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店，我是吃超过，坦白说我没有计算，但是吃超过100次很可能是至少这个数字的。因为我是15岁的时候开始半工半读，一般人可能在15岁的时候还会念书，不太可能有像我们这样的机会。15岁开始我觉得几乎都是外食的。那在这个漫长的外食时间里面，我在台中街头吃了15到20年嘛。那如果我很频繁造访他的话，吃100次是有可能的。那除此之外，有一些店可能没办法吃到100次，可是吃20-30次是跑不掉。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是，我为了要写特定的点心，我是先选好我要写某个点心，我再去找相应适合其他的店家，因此可能会找到一些店家我吃的频率没那么高。但因为它的用料或者说它的店名称比较能符合这个点心，我就只能选它。这个自己是松哥拉反应，松哥拉反应我应该只有吃5次左右，可是5次是在其他之后去吃了3次，可以确保我其他是没问题的这样。那普波宫形是另外一个词汇哦，在日本会把有点像是火锅纠察队的感觉。然后这个纠察为什么要特别放这个东西呢？就是那个火锅什么时候放什么料，那我一定要把胡渣捞掉这件事情，已经在比较熟悉会一起吃饭的朋友圈里面是有一点名声的，是个火锅奉行。但就是这个火锅奉行的心呢，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很认真想要去调查这些东西。所以这些身份、这些位置，其实是我为什么能写这本书的原因。那也决定了它真的不会是美食报告书。我尽可能在书写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讲跟某家店相比这家店怎么样，或者说跟某些东西相比这个食物怎么样，就是我不做比较的状况之下，能不能中肯的持平的陈述一个点心呢？我认为是做得到，就是我不需要比较，所以我尽力的在这个希望我在全书写完之后，我自己叫好应该也都有叫完，就是从一开始写我就尽量避免做比较这件事。所以这本书里面或许有人看了还是会觉得说啊，杨双子根本就没有品味，他吃的东西不好吃。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就直接进入比较也不是说论述型的部分哦。为什么他叫开动的早餐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吃饭之前我们会说好我要开动，或者是是什么老师请用，小朋友请用，大家请用，开动当然。作为一个带有仪式感的，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本书带着它一起开动。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台中这个城市，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旧城区，台中旧城区，也就是所谓的台中，它是一个在台湾历史发展里面其实并不老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1908年，纵贯铁路正式全开通。 而是说从基隆到高雄这一段终于全部开通，而且我们是在中部连接的。那开通式就在台中举办，在台中公园台中下营基隆。那1908年开通了纵贯铁路之后，台中这个真正的现代化的样貌才真正出现的。它是作为中部的枢纽，不管是货运或客运集散的都在这里。当时的几个大站，在日本时代纵贯铁路开通之后的几个大站，货运量多的那几个城市，都在今天21世纪的时候，我们谈到现有5都，后来再增加成6都嘛。回头去看日本时代的货运量、客运量，当时就已经展现端倪。那时候的前几大货运量和客运量的铁道的那个站，就是今天有机会成为五都或六都的关键。也就是说，现代化的铁道铺建以后，改变了在铁道铺建以前的我们对于城市的中心。因为台湾在什么时候发展，然后台湾最早发展几个城市，我们很常被一句话一府二路三门讲，其实它还跟交通有关。那它跟交通有关是因为港，就是港口有透过水透过海来进行运转运输，但后来一府二路三门讲都有港口预设的问题，因此它在货运上就遭遇到困难。比方说台南现在的赤坎楼，你站在赤坎楼上是根本不可能看到海，但是在日本时代你站在赤坎楼是可以看得到海，那预设的程度就非常多了，就是以至于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你去看日本时代他们描写的，甚至是日本时代以前清朝的人写下来的他在赤坎楼看到的景色跟今天已经非常不同。这是注定使得城市原本它的活力的来源就是在运输、在货运、在客运，那当时你的船已经进不来了，势必就要被时代淘汰。那谁承接了这个活力，承接了这些人和货呢？就是铁道。因此台中以前就是台中火车站现在这个中心位置，以前距离海还超级超级远，我们现在想要那个台中市地图都知道，它根本就不靠海，也没有靠很大的，就是比如说像乌日有一个法子溪，就在乌日高铁，那个法子溪跟大渡溪在以前都还有港口和转运的作用，其实今天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台中市是没有这么脏的河啊、河川，或者是接接壤海的任何溪流几乎没有。虽然我们有所谓绿川、柳川，但在之前台中是一个到处都是洼地，都是就是那种水潭的那样子的东西，很多地下泉水，所以使得台中各地看起来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你要说是湖也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去看那个九原教会万代湖那里，那一带会不会叫做大湖？大湖就是大湖草莓那个大湖。第一次开始，我2014年开始四处踏查台中各地，然后第一次发现说啊，这里为什么叫大湖？因为如果你们站在万代湖，你会觉得这里叫大湖，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因为根本看到湖。可是以前是有的，不是真正的湖，而是像沼泽一样的东西，哪里有湖？所以清朝的人来到台中的时候啊，第一个想法是台中这个地方很难整治，到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又有水又有。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全部通通都铺成平地，然后让某些水流稳定的在某些河道上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日本人来了，把它规划成绿川跟柳川，绿川和柳川都是非常人工的建造的河道，然后建造河道之后也还配合台中火车站前方有我们所谓的棋盘状的设计。我上次在走读，就是上礼拜我在用这本书带一些人走读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一点，在走的时候你就特别意识到，当太阳开始西起的时候，你走在前站的时候，你跟街道走在街道上，你其实不会真正被太阳直射到眼睛，因为台中火车站作为一个斜角，所以它有一点就是这个叫什么像，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方向师，反正它就多了一个大概30到45度左右的角度， 你走在街道上就不会直接面对到太阳光。可是相反的，你到了后站，你到后站，你就完全跟就是它就是个东西像，所以你只要一转到街道的直线的时候，你就会被西斜的那个太阳射到眼睛。这个设计已经完全体现了这个城市的破坏者，它原本到底看中的是哪里？因为你在前站，如果你还是熟悉这些东西像，总是被太阳射到眼睛的话，它生活起来其实很不方便的。那前站作为这样的规划，所以它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完整集团状，而是在前站的时候有一点斜，可是后站的时候是真的是东西向的。好，然后台中市就在这样的日本人很明显的透过地理空间的规划，把他看中的东西摆置在上面，所以包含玉川柳川都在那时候设计好，使得当时有一个称号说台中是小京都，虽然我自己去的京都觉得并不像。也许日本时代的时候看一些明信片，特别看绿川柳川的时候，觉得是好像有点像的样子。但是战后以来呢，变化太大了，全世界变化都大，是京都安静下来，所以它没什么变。那我们就不可能像京都了。那无论如何，台中在这一刻开动，在1908年这一刻。在1908年前后吧，所以清朝以前它几乎没有比较现代化的设置进来。清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进来，只是没有在台中。那到了日本时代，就是台中真正被规划成一个新的城市，用这样的面貌诞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一个城市，此时就很快的加入我们所谓的城市服务业。因为你有那么多人要来这里集散，不管是香蕉饼还是糖之类的东西，那你总要有劳力人口啊。因为当时有机械化，那这些劳力人口总要吃东西吧？那吃东西总要有人做东西来吃吧？所以就加入了非常多的城市服务业，专门在做食物的。你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要说那个时代，1950年战后或60年代，除了都市以外的地方，也很少小吃，就是很少街道的摊贩。所以集中在有劳力密集的需求、有被服务的需求的人群的那里，然后一直到战后初期，进入了外省族群，那台中样貌又重新危机感，因为人族群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文化，那他们对于饮食、对于生活或各方面的需求都截然不同，所以势必面貌就一变。再来是美军驻台中这件事，他们驻台各地都有。那在台中，很多人直觉想到的是新全钢，可是事实上不止新全钢，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军路吧，就在附近而已。美军路很明显就是因为美军住在这里，所以叫美军路。华美街、中美街都是一样，中美街都是因为美军的关系。那美军路上是有美军招待所，以及不知道大家有去游泳过的美宜游泳池。那美国游泳池中名称就知道美国游泳池美国游泳池，所以可以很明显看到在老台中这个地方来讲，即使美学路跟日本时代的老台中有一点远，但事实上在战后以来这段时间，美军住在这一带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而不是像比如说如果他真的远在新竹港，影响或许还没那么鲜明，但因为在美村路，所以就直接影响到台中这一块原本存在的，不管是街头摊贩或是这些城市服务业转向服务哪些人，他们转向服务这些人。再到后来有1890年代，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很多新应该都是移工进来，再来他们会成为新住民，然后新住民再剩下新二代，这些迁徙这些文化带进来，其实都逐渐在改变台中的样貌，所以我们会在看到第一广场，我小时候还叫第一广场，在日本时代叫第一市场，到我现在它叫东协广场。东协广场现在我还不觉得它会很深刻的影响，其实已经有敏锐的人意识到被影响的部分，但他们的饮食文化会逐渐的像是当年日本的文化融合到台湾台中的各个文化里面一样，新住民的话也会，只是会比较慢，为什么后面会谈？我们就要回来讲，就是关于我很担心被挑战的事情，就是杨双子根本就不懂事，就是觉得啊， 对，这件事真是太困难了，因为什么东西构成美味呢？什么东西构成我们觉得一个东西一个食物它可以被形容为美味？这说起来有点文字游戏，就是权力跟我一些养成嘛，但是其实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说是资本，权力跟资本，权力跟资本是互相助长的关系，但它是两样东西，这就进入有点学术性质的说法。为什么说是权力跟资本呢？首先，用最庶民的观点来说，最庶朴的说法，我们觉得一个东西好不好吃，跟你有没有办法吃好东西有关。那什么叫做吃好东西？就是我单纯在讲辨别一个食物好不好吃的这个技术，这是可以客观的。就比方说，我常举这个例子，牛肉、牛排，我们有组合肉，组合肉呢还有分好的组合肉和不好的组合肉。真正的肉就是不是组合那种，是真正的肉。真正的肉也有分好的肉跟不好的肉。如果今天有像什么一个美食家是可以训练的，你就把一到十五种从好到坏的肉全部都列出来，吃二十次，你就学会，就会算这一题。你这一题啊，如果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然后就像是练其他的技术啊。总之你练个二十次以上，你绝对能够判别，就算你不能判别好的肉的好和最好，但你一定可以判别差和，是吧？就是甚至你一定可以判断啊，吃了我就知道这个今天是什么肉，这个不是什么肉，这种程度一定做得到的。好，那么谁能够去做这个训练呢？有资本的人，说穿了，有钱的人。资本分很多种，在社会学里面会分经济资本啊、文化资本、上层资本，这个且不论。那我也会提说，这个我在其他地方提过，就是说关于人的命运有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阴德五书，据说可以念到死，我不会背到死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季阴德五书，我认为你能不能成为一个美食家，也跟这句话是有同样的逻辑的。你一开始就很有钱，就是你就诞生在一个很好的世家，那你当然就命很好，可以从小吃很好的食物。我们说富过三代才懂吃穿，那如果一开始就出生在一个第几代的话，那你毫无疑问绝对命很好，你从小就知道怎么吃。你也只会吃好东西。那厄运呢？比如说，你命没那么好，没有出生在那么好的家，但你家刚好是那个父母在他家的厨师的话，那你也会，你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美食家。那三风水呢？可能是你在一个，我之前会举例，比如说北投啊，或者是你在很厉害的台南的哪个地方，大家都就是各种很厉害的店都在差不多的地方。那你吃到的东西相对其他城市而言都比较好，那就算你不用很有钱，你也不一定要是富二代富三代的厨师，你可能也有机会比别人更懂吃。那当然还有四季阴德五读书啊，就是阴德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但是读书这件事呢，就是我正在做，就是虽然我不一定那么懂吃，但我可以透过读书这件事情来努力的气息，努力的去理解所谓的美食是什么，这个说来话长，但总之我透过读书这件事来解构一个食物怎么诞生，它一个食物它之所以美味，一个食物应该要美味的逻辑是什么。那我自己刚刚说嘛，我是15岁开始就工作外食，其实那时候我做第一个工作是鸡排店，它是一个复合式餐饮，所以一边卖鸡排，然后另外一边卖的是泡沫红茶，就是当时有各种可以手摇饮的那种红茶，在1999年，高一的时候，我在那个鸡排店待了8个月，在那8个月之间，学会了怎么做饮料和怎么做，把生的鸡肉，稍微说，因为我们讲鸡排呢，鸡排其实是鸡胸旁边还会有一小块，就是骨头嘛，其实那骨头部分还有一小块里脊肉，那我们那间店呢，会把那个里脊肉摘下来。然后单独卖那个里脊肉，我们把它叫做鸡块，现在没有人这样叫它，可是胖子鸡丁把那一块叫做鸡丁，希望我一下跟我讲到它。在拆解这个，就是我当时去那上班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说你要学会拆这个里脊肉， 但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做料理的机会，何况是拆鸡胸骨头里面那块里脊肉嘛。然后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根本就那块肉拿出来，我根本就不能辨别它里脊肉到底在哪里。对，我现在牢牢记得，我当时看着一整块肉，我根本不知道里脊肉在哪里的那个窘迫感。然后花很长时间学会了，都我默默的重新成为一个拆解鸡的达人，因为我已经很熟悉鸡的构造了。所以这样的历程其实是有助于我去理解的一个食材它如何从原本的样子到被拆解的样子。那当然我不是只做鸡肉，我们会炸什么鱿鱼啊，或者炸我们自己的地瓜是自己切的。那我们当时的地瓜不是那种细细长长的，都是很大一块，真的充满了块筋的那种感觉，整块不规则状的。然后在那里削了无数个地瓜，数千个地瓜吧。然后因为它实在太难拿在手上，所以削到自己的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削久了你就慢慢学会怎么对待地瓜。然后呢削完地瓜之后，那么大一块你要再把它切成地瓜条，所以也学会怎么切东西。然后我的厨艺的起点是在那个鸡排店，做完鸡排八个月之后，那时候我高一嘛，我想说做鸡排你不能做一辈子啊，虽然那时候不太熟，所以当时教官在做面包店，他的老公在做面包店，就问我说我们要开分店，你要来做学徒吗？我就觉得做面包应该可以是一辈子一技之长吧，我就去做面包，做了两年多面包。然后做面包的过程里面又学会了关于怎么发酵，怎么样处理食材，包含切葱啊，切三明治，真的，我那时候非常热爱切三明治。然后切三明治不知道切斜对角吗？要非常完整的马上再从对角上切开，对，我就是虎窝凤形。然后我还说自己是三明治完美主义者，这样。但是这些经验都使得我很在意，就是那时候我非常穷哦，非常穷，穷到我晚上10:05下课，我会跑到鸡排店里面去，然后那时候店里非常忙，因为大家补习班都刚下课，我就会进去里面帮忙炸鸡排，然后老板就会送我的鸡排，我也是很爱他的，因为他送我的鸡排。对，就是穷到我宁愿我下课跑到鸡排店再帮忙一下，但是不给我钱，我就拿鸡排去吃。这种穷的程度，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放弃追求美味的坚持。我也想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美味的。其实这个心跟权力跟资本有关，因为即使在今天。不要说现在今天，古今中外没有一刻美食不跟权力挂钩，所以我们的美食圈非常精明，非常精明哦。我们现在谈美食圈，你没有面子的进去，你如果你要说你是美食家，那你还会被很奇妙的审核的判断的，你是不是可以加入美食圈？好，我先说这件事，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加入美食圈，就好像有些人会说有文坛，对吧？我不知道文坛在哪里，对啊，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美食圈在哪里，但它存在某一个江湖，只是我不得其门而入，至今我都还有点不得其门而入，就是文坛的部分。但没关系，我自己跟同才过得很开心就好了。其实这是健康的，反而是健康的做法。因为如果有一个需要你找到敲门砖进去的文坛的话，那个文坛一定很可怕。那个文坛应该有掌握你被看见或不被看见的那个权利吧。所以我很庆幸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没有，找我两个世代的作家其实是有的。所以美食圈一样，但美食圈现在的感觉是有，他们还存在那个美食圈，而我不能进去，因为我有就是不够格进入的那个比较低的权利和资本。所以这件事就很妙，出了这本书之后也许会有一点点改变，但它不会是进入美食圈，它会比较像是进入到美食的文字写作圈，这是不同的阶级。好，那什么东西构成美味？这也就列举了文化、阶级、族群、性别、职业，说穿了最根本的东西，文化跟阶级是最明显。我为什么放右边这张图呢？是我会说明一下，是大概2000年左右的一个漫画，叫做《拉面王》，里面的一个反派男主角。在上班，他是一个上班族，同时想要做拉面店店长，所以他就自己在下班之后偷偷摆摊，因为他们公司是不允许大家兼副业的。他偷偷摆摊自我修炼的过程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 当时非常有名电动大排长龙的知名拉面店店长。让我多花点篇幅说这段故事。这个拉面店店长呢，他当时推出了一个拉面叫做香鱼干拉面，香鱼干把香鱼烘干之后，反正就香鱼干拿去做高汤，然后香鱼干的味道非常的鲜气，所以如果你要去吃拉面，你要吃出那个香鱼干优雅细致的味道，你才算吃它的拉面。他会写出来告诉你说这个拉面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大家就会看以后就觉得哇，这个香鱼干味道真的太好，太优雅，太细致的，这样子去称赞它。但事实上，这一碗香鱼干拉面呢，一开始推出的时候，这个店主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推出这个拉面，根本没有人要买，因为太鲜气也没人吃得懂。所以他一怒之下呢，就在他的拉面里面加了非常多的牛油，然后发现大家觉得啊，他们居然觉得吃得很开心，这碗面里面全部是真牛油味道，可是大家居然吃得很开心，所以他就作为一个折中，他一样做香鱼干拉面，但是绝大多数。它就分两种口味，一种是没有加牛油的，一种是有加牛油的。果不其然，有一大堆人都去点了加牛油的，像什么浓口香鱼干拉面。所以他很看不起他这个客人，他就觉得他们吃的不是拉面，他们吃的是资讯。他这句话他就是跟男主角讲的，所以男主角是很相信他的客人，他相信懂美味的人一定吃得出好坏，所以他其实吃得出另外一个叫淡口香鱼干拉面的。他真正想做的那个拉面吃得出他的好，反而这是这个反派他从头到尾贯穿整部拉面跟男主角亦敌亦友，应该说他也同时是他的老师一样的带着他进行他的拉面修行这样子。可是这一句话这几乎在第一集就出现了，是全书我认为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人们吃的不是这个食物本身，吃的是资讯，因为他们舌头根本没有好到可以去辨别你放的很纤细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被喂养到舌头吃不出细致的东西的。那故事当然为了男主角的话就会去衬托男主角，还是很勇敢相信大家这样子，但这一件事情吃的是资讯到底是不是负面的呢？我认为不是，这个是有正面意义有负面意义，一方面说的是一般人根本就吃不出东西好坏，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直接指出对我们现实世界中我们要吃一样食物有时候不一定吃得出它的好坏，可是如果我们有获得情报的话，获得资讯的话，我们就知道吃这个东西它背后有其意义，或者说我吃这个东西还是吃到了某些什么，这样就好。就是我们吃食物难道真的那么在意美味吗？这句话决定我为什么要写台东的老台中。有一些人来吃台东食物，比如说吃大面羹，会觉得这东西到底很好吃，吃什么东西都加东西，那怎么讲到底有没有那么吃。我就要去把那后面的资讯拉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们这么吃并不是因为台中人的舌头不好，而是因为有故事在里面，有它历史发展的成因，有什么东西使它在街头上能存活五十年、一百年？那这件事情就很残酷了，就是说，不只是权力决定了什么东西美味，这个是很幅员广大，大到我们甚至不能透过自己的主观意识改变我们觉得这东西很美味的。举个例子，你们小时候第一次吃生鱼片是什么年纪呢？几岁的时候呢？好，我小时候是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很早就在看江太的寿司，到底要念江太还是江太我不知道，管他。在看那个寿司漫画的时候，觉得寿司看起来非常美味，因为我已经被他洗脑了好几十集啊，就是十几集，就是二三十集。可是当我第一次吃到生鱼片的时候，我的舌头是害怕的，因为它都没有咬劲啊，跟肉比起来，跟煮熟的肉比起来，生鱼片其实没什么咬劲的，然后它是生的，有的还带鱼这样子，会困惑，心想说这个东西是能吃的吗？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吃到，可是大人会告诉我们，它应该是好吃的，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在习得这个文化。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这样，然后特别是当日本综艺台会一直在播日本的食物的时候， 你会解锁某一种食物如何可能好吃，如何好吃，如何应该好吃。但你持续接触它的时候，你一开始如果你对自己足够诚实，很可能你会遇到那个冲突或微妙的说不上来的不顺畅。可是最终我们会因为后天的养成，后天接受的资讯，让我们逐渐习得这个东西怎么吃。更常见的就是咖啡，很多人都可以理解咖啡很香，而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都会觉得天哪，好苦。所以小孩子能立刻理解黑咖啡的美味吗？这件事是很难的，甚至是大人也不一定可以。所以台湾消费黑咖啡，它消费拿铁来讲的话，拿铁消费数明显比较高，对吧？其实有很容易想象嘛。然后在这种文化之中，我们要说我们很喜欢咖啡，搞不好那些真正咖啡传世的国家会觉得，好，什么构成美味，就我们姑且先谈到这。其实阶级、族群、性别、职业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怕时间不够，对，我也有太多话。接下来我就谈食道里面的料理哦，因为有很多食道，我尽可能按照我想谈的时序谈一下。就是有些食物在今天来看，你可能会疑惑哦，这个东西为什么可以存留这么久？异香斋是一个例子，它是1921年创始，在今天就100年了。今天等一下会让大家吃一下异香斋的点心，然后不知道你们绿豆糕跟这个目前这个圆圆看起来红红的这一块是什么？不知道各位看有没有知道异香斋的这一块点心？它呢在异香斋里面的名字叫做麻薯，就是麻糬，但是它完全不是麻糬哦。它是台湾传统糕饼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凤片，台语叫做凤片，那有的地方写成凤凰的凤，凤片，有的地方呢就写成彩虹的红，红片。那他把它改成麻糬，是因为已经越来越少人知道什么是凤片了，所以与其你写叫凤片没有人去买它，那你不如写麻糬。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我说一下凤片怎么做，凤片是用熟的糯米粉，它已经熟了，你加入香蕉油，加入糖浆，然后把它揉成完整的块状之后，你可以帮它塑形，所以可以帮它做成小的，甚至帮它包馅。一想再去帮它包了红豆馅和花生馅，就是不同口味。这是属于有包馅的凤片糕，那有的地方就是没有包，直接就压成一块，你也可以说它压得像阿姆桂一样。对，有的店家也会叫阿姆桂，就是莫名其妙混着不同的东西，阿姆桂然后重新再蒸过，所以它就会，可是凤片糕没有再蒸的手续了，它就是熟糯米粉跟糖浆什么的揉好塑形就可以吃。那它因为塑形的可塑性很高，啊，在很多祭神的时候，在很多庆典的时候，就会拿来，不管是做成龟的形状，做成什么各种各样你想象到的形状，或者是压各种名字。所以凤片是在早期的时候，台湾传统糕饼里面很常见的一种。但今天我们谁吃呢？几乎没人吃了。我前阵子刚好去大稻埕有一个采访，我就带他们到龙月堂。龙月堂是大稻埕里面也算是有点历史悠久的老店，它还是做传统糕饼。但是龙月堂是1932年开的，其实以台湾传统糕饼来说，不算是历史最悠久。那1932年的这一间永乐堂，他们当然有做红片，可是他们写成红片就写成彩虹的红。那这个红片一开始他们是塑成条状的，一条然后切块的，然后它叫红片条。我在查文献的时候都还可以看到它叫红片条，但留下的资料。可是后来我再去永乐堂亲自吃的时候，就发现红片条已经被改名字了，就是它虽然名叫麻糬，那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做糯米糕。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因为原本是熟糯米粉，你用内容物来给它命名，好像也还勉强可以啊。但是拿，如果你觉得它是糯米糕，你拿起那个食物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它好软，因为我们对于糯米想象带粗劲嘛。但因为它是加了很多糖浆，又是熟糯米粉跟它揉成的，所以它没有像真正的麻糬一样的那个 Q 度，也不像是糯米制品的 Q 度。是有一点点咬劲，但非常的软。好，那异香斋其实就像是凤片糕一样，凤片糕会逐渐的被时代淘汰。可是为什么异香斋没有被淘汰？我们越讲越被淘汰。我们只讲异香斋，异香斋之所以没有被淘汰，而今天完完全全只做所谓的传统台湾糕点， 就是什么绿豆，他们就叫绿豆布嘛，就是甚至做什么菜饼、肉饼，然后芝麻肉饼这样的东西，还能存活下来，是因为它对面是台中妈祖庙万春宫。万春宫在现在以历史来讲是300多年，300年以上。几年前还有一个300周年的祭典，但是我没有去参加。总之，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就会知道它为什么会叫做台中妈祖庙。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万春宫，但早年的时候大家会叫它是台中妈祖。那这个台中妈祖庙使得异想法也有需求，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上祭拜，但是它在万春宫旁边，它固定还是会有祭典，而且很多祭典的时候。异想才可以成立。其实，台中曾经历经三次，在日本时代历经三次所谓市区改正，就是街道被从原本清朝的都是古的状态、都是沼泽的状态，被改变成这个样子，历经了三次。我们的日本时代历经三个天皇，明治、大正、昭和，刚好台中三次市区改正就在这三个天皇各自的一次任内这样子，就是明治、大正、昭和各改正一次。在大正的时候，台中妈祖庙就整个被铲除，因为他在一个台中那个当时的蛋黄区的位置，你怎么可能去让一个庙继续留在那里？然后日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样子，他就直接把它铲除掉。可是香火没有断，就是附近的信徒还是非常多，这些信徒把香火留下来，在各自的就是每年会选民主嘛，由民主认领回家去保存它。可是每一年都还是出现一种东西，叫做七妈会。七妈会前几年出现100周年，但是那一次七妈会少一妈来，就变成六妈会。那这个七妈会呢，就是在没有建筑的状况之下，没有庙宇建筑的状况之下，他用临时搭建的祭堂，来让各地妈祖庙，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各地妈祖庙七妈相会在这里。然后这个新安会呢，我们其实因为总督府并不是一个人，总督府是一个很复杂的组织，所以总督府虽然把妈祖庙铲除掉，他也没有乐见台湾人继续信妈祖，但是新安会来的人实在太多，所以总督府铁道部门就是我们的府车，为了这个新安会，每天都加开班次，以便让数万人同时可以到台中来参加这个新安会。这是为什么一向来可以活下去的原因。因为如果你在大正年间1920年代妈祖庙被铲除，从此就没有妈祖信仰在这附近进行很多科语或者是很多祭典的话，异想仔活不下去。而且日本时代你要只做传统台湾糕饼也没那么容易。其实龙月堂这个1932年出现的大稻埕的店呢，他就做了日本糕饼，所以在去他店里你会发现最近草莓季嘛，他就会卖草莓大福，就是蛮神奇的。如果是一个传统糕饼店的话，怎么会同时卖草莓大福？但与此同时，这种店会顺应着形式去做新的料理，所以到了现在，龙月堂店面最多其实是面包，就是我们在面包说法叫做甜面包，是从日本那里学来的甜面包式的，什么红豆面包、cream 面包、菠萝面包诸如此类的。可是异想斋完全没有，异想斋没有顺应此事，没有改变这件事。让我再多提一个鹿港的阿正肉包，大家吃过吗？好，谢谢光，你在台中叫做知道。阿正肉包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家族，就是他在清朝的时候，他们家就是做传统台湾糕饼，但到日本时代，他就把儿子送到日本去学和工，所以学成的大儿子回到台湾，他就开，我记得那个叫美松堂之类的名字吧。抱歉，我有点忘记，这很明显是从日本来的元素的名字，然后卖的果子。好，日本时代结束了以后，他们就又回头做传统糕饼，兼卖当时在日本学到的一些点心、面包之类的东西。接下来万城族去哪里嘛？又传了一半给那个大儿子，之后是传给小儿子，就是阿正肉包这个店创始阿正肉包这个招牌的人。他就开始做阿正肉包，就是外省族群带进来的馒头花面包，也做了以后一炮而红，就不做前面的传统糕饼，也不做和果子，只做肉包。这个想法是很聪明，可是他就是一个，如果你是做台湾餐饮的世家， 你觉得活出正常人是这走这个路线，所以你只是做出多角化经营，或者说走向完全不同路径的续命的方法。最好笑的是看到这三代我就算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他第四代出现了阿珍诺包创始人的女儿去了法国，他回来之后又卖法国点心，怎么样？那让我觉得啊，好想请他们家做故事哦，充满了台湾准时发真实的一天。真的有一天我很会写他们。然后可是一翔仔就不是哦，他完全没有，可是硬是这样扛下。所以一翔仔之所以能活，完完全全是跟着台中妈祖庙的香火下来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断绝吗？其实也是有可能，就是直到商家觉得赚这些钱真的太难赚了，他可能就会选择收掉，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种东西有，哎，这真的太难了，因为我们是基于有需求我们来消费它，并不会基于同情让它复活下来。但是我们可以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试着去买一些应景的食物，这样也是可以让一家店活下来的。好，所以一堂在不小心就讲了很多，希望大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会觉得，虽然这个东西吃起来在今天来说会觉得已经不是我会欣赏的那种朴素的口味，但你要知道这个朴素口味背后背过是什么东西。再来其实是最多人疑惑的，就是最多外地人疑惑，其实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是值得疑惑的事啊，我吃大面根根本就没有吃出碱味，就是很多人说短鱼的鸡其实是酸碱的那个碱，加入了碱之后，所以大面根应该叫做大面碱，那因为它煮起来会稠稠的嘛，所以根痛的感觉，就还是用了大面根洗之洗走的姜。那很多人说大面根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战后，这是最常见的说法，战后的时候大家物资缺乏，然后把大面煮很久，然后变胖，煮到它发胖嘛，那就可以有饱足感。然后就觉得根据我自己过去做料理的经验呢，我觉得这个不合逻辑。为什么？所有面条煮久都会膨胀，对吧？所有面条煮久都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膨胀率，那为什么非得选大面呢？而不是用比如说直的阳春面，福州阳春面就是直面，然后或者是外省阳春面扁面，就不是用那个，而是用大面的。所以一定有选择用大面而非用阳春面或福州阳春面的原因。那很简单，今天我们煮一锅面，掺了碱的大面呢，因为碱跟面粉产生的作用，它会让这个面条原本就带一点咬劲，以及它没那么容易煮掉。我认为这才是为什么大面羹会被选择用大面来做原因，因为它是还要保持一定的口感，保持它在锅里久煮不会烂掉，这才是原因啊，不是为了让它膨胀而已。因为如果你用阳春面去煮一次，或者是我们买干面条阳春面的那种鸡蛋面那种去煮，你煮一个小时它全部都不在锅里，然后肝肠寸断的睡得很烂，而大面羹的大面并不会。换句话说，即使他是为了吃很便宜的东西，他也还有一定的美味的追求。我选择了，就是他们选择了在酒煮当中煮了酒呢最不容易烂的一种面来做干面羹。那我觉得他最初应该是从甜点开始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做甜做到一半你肚子会饿，会从家里面带点心过来吃嘛。当然不会是我自己带一个小包包去那里吃啊，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有人回家煮一大锅东西端到田里来，大家一起用汤就是用碗啊什么的烧来吃，所以会是什么汤汤水水的，通常都是汤汤水水的，好吞咽，好迅速吃完，所以大面根和粥类啊或是饭汤之类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那大面根一定是为了让它可以在家里面煮了以后还保有一点咬劲，运送到农田来的时候不会完全失去口感而来的。那农田的这道料理因为它非常便宜，进到市区之后也会成为劳动人口优先的选择，就是我可能更多钱。那举个例子，我们在武昌街吧，就是中午要打鱼附近有一间叫阿朱面店，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武昌街。阿朱面店他们早年在街头推摊车在卖的时候，他们也卖其他米跟大面羹，但我记得他当时我书里有写，我已经忘记数字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价差至少是两倍，比如说大面羹比其他米还要便宜，就是只有它半价那么低。为什么？因为其他米是一球一球煮， 你要喂它煮高汤，然后你来了点了，我才帮你下那一球面，下了以后煮起来放着加肉燥加高汤。其实这个做法跟拉面差不多，就是拉面发展出精致文化，在台湾还是其他民族，跟民族性有关，不同那个。所以其他民族以前其实有更高的追求，比起如果你要吃粗饱的话，那你就去吃拉面的。换句话说，早年在街头吃拉面的人非常清楚知道，我来吃这个东西不是在追求精致的美味，而是吃一时填饱肚子，而且很快我上了街头，一颗咻咻咻的吃完就走了。而且热就是台湾绝大多数，特别台中哦，就是又很少下雨，这种热的程度会影响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所以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我们都吃汤汤水水好入口。尤其我以前做劳动出来的，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吃汤汤水水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街头美食在台湾的选择上都是偏汤水的。那这个合作街当地跟为什么是选合作街而不是其他街呢？是因为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误以为大面羹要煮得很烂，要煮得柔软到几乎没有咬劲，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说台中人就是想吃这种软烂口感，就是老人的喜爱这样。但是这个理解是错的，就是在历史长河里不小心被误解，然后走向另外一条路径。但事实上我们吃大面羹应该还是要咬劲的，所以合作街大面羹是少数还保有咬劲的一间大面羹。我们在上海带走读之后是有回到后一侧店来吃大面羹，那这个大面羹我们是直接跟合作街大面羹买来，然后他那个老板娘还特别提哦，就是说你是几点要，你们几点要吃，就是他不允许这个面来太久，因为它就会烂掉。你看哦，人家大面羹巴不得烂掉了，那再吃合作街。所以这里也会提到说历史发展的时候，如果没有人为他著述，或是没有人为他写下细节，我们也会忘记他真正原本应该有的样子，然后走歪到某一些奇怪的地方去了。我已经不想去说太长了，我希望我可以加快速度。一样是在历史长河里走歪的，或者说历史其他东西、其他故事复写过去而忘记原本真实的样貌的，还有一个就是长崎蛋糕。在日本时代，我们是叫卡斯特拉。卡斯泰亚就是外来语嘛，所以并没有汉字去写它。在战后，我们就用长崎蛋糕来叫它了。那长崎蛋糕叫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只香，应该是一只香吧，因为有一只香和一只宣太维有时候会弄混汤。原本的长崎蛋糕里面完全没有加蜂蜜，完全没有，所以长崎蛋糕里面是有蜂蜜的，你不能叫它蜂蜜蛋糕。可是因为它的糖和蛋和面粉的作用之后会散发出类似蜂蜜的香气，所以一开始有人吃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有淡淡的蜂蜜香。那我刚刚忘记是一只香还是一只轩的那家店呢，就去强化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长期蛋糕里面加入了蜂蜜这个配方，从此把它改名叫做蜂蜜蛋糕。其实这个当初是一个商业策略，就是说我在既有些人从日本时代就学下来在传承的长崎蛋糕，我在战后出来要拿出招牌，你们怎么办？那我就是强化里面的一个独特的元素，给他新的商品名称，然后从此以后呢，长崎蛋糕就被复写了，这个大家叫蜂蜜蛋糕。可是有很多长崎蛋糕店根本就还没有加，就是按照原本配方是没有加蜂蜜蛋糕嘛，我们的这个版成本部长崎蛋糕也真的完全都没有加。我不知道他们家如果有人做的话要买蜂蜜蛋糕，他会生气。但反正就是没有。有一天，未来可能有一天，就像是大面羹一样，大家都误以为它要很烂。也许哪一天人家就会说：“哎、欸，你家长崎蛋糕都偷工减料，都没有放蜂蜜。”他就原则是这样，根本就没有放。但是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所以我就说，在写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想要把它原本如何发展出来，看它如何后来被复写的故事也能带出一些了。再来呢，我也会想要写的是，有时候这个食物在我们身边太习以为常了，我们会忘记，或者说我们更不看究它的身世。其中有就是海盗饭团。那海盗饭团在写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饭团到底从哪里来的？很多人直觉，这是最常见的直觉，包含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演讲，有人在提到讲到饭团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饭团就是日本时代来的。对，这个很直觉吧，因为日本人也吃饭团嘛，所以台湾的饭团一定是从日本来，日本时代来的。谢谢姚总，就是对你差别于是，就是有时候 历史的发展呢，是很违反直觉的。当时日本的饭团跟台湾的饭团完全不一样。再来呢，不是当时啊，就是我在写历史小说的过程里，我调查很多关于食物的事，但是其实非常少看到饭团的声音，更不要说是现在发展成用那种包成椭圆形，里面包很多复杂的料，或者有的不复杂的料，然后是热的饭团，它根本就很抵触日本的饮食习惯啊。大概在9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日本人也对台湾有兴趣的时候，他会来做台湾的旅游指南之类的，就有人提过饭团，就把台湾的饭团称作台式饭团或台湾饭团，就看翻译了，其实就是指台湾饭团，来跟日本饭团做比较。里面第一个米用不一样，日本并不是用糯米做的，台湾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日本是吃冷的，台湾吃热。日本的面包馅非常简单，但台湾的料会偏复杂，就是我们包一样的上的东西，他们通常可能包一个米粉，或者是包一个煎鱼，包一个鲑鱼丸，就可能只有最多一两样这样的东西，就是同一个饭团里只会有一两样的东西。那形状的话，他们当然他们有包括圆形，他们也会包圆形的，但很多时候他会我们所知的日本饭团是三角形的，所以你从内容物、内馅到形式，其实台湾饭团跟日本饭团都差很多。然后我在查的时候就觉得，那我不明白台湾的饭团从哪里来，然后去查，就查到我是上海来的。然后上海这个血脉，你很少去留意说啊，原来我吃的饭团跟上海有关。其实上海有个东西叫滋饭，上海滋饭。那这个滋饭呢，其实也是上海非常劳力密集的地方发展出来的，因为它一整天都要劳动嘛，所以它一早起来一定会吃很饱的食物，吃得饱才有力气去工作嘛。那手上就用这样子。也一样是糯米类的，你包一个当时是简单的馅而已，包紧了，吃完一颗我可以工作好几个小时。这个东西是随着永和豆浆来到台湾，那永和豆浆带来的是饭团啊、小笼包啊、烧饼啊、包子什么东东的，包含豆浆。战前的台湾几乎不喝豆浆，永和豆浆开始点燃了台湾人早餐吃豆浆的风气了。但是之前台湾早餐才不吃豆浆。一定要讲话喝鲜奶机会，喝牛奶机会都比喝豆浆高，因为当时并没有种那么多豆子来磨成浆做成豆浆喝。然后这个永和豆浆来到台湾，落地生根之后，对，我现在住在永和，而且去过创始店，然后家豆浆有一种烧焦味，他们就会说这是什么碳，忘了，反正他们就觉得这烧焦味代表他们到底是真的现煮的。我觉得这也是。骗人，就是你就煮了吧，你承认吧，你只是想卖它而已。好，这个对不起，我不想地震一下。但是永和豆浆的这个血脉进来的时候，就决定了有些人觉得我可以单纯卖一两样东西，其中一种有机会专卖的，作为一种独特料理，整间店都在卖这样东西，那就是饭团。所以，而且永和豆浆馆就有卖的是咸饭团跟甜饭团。所以他当然开始了，台湾人开始觉得我在街头看到卖，我可以包各种不同的馅料啊，就是包我们至今都还有甜饭团嘛，甚至是我自己本身没吃过啊，但是咸饭团你加一点花生糖粉的这样的料理存在，这个其实台湾口味上海是不正常的。而接下来的发展，日立海盗饭团的创始人，他们原本是在彰化园林开早餐店，也就是说他有卖饭团，也有卖其他早餐店会卖的东西，但他们决定来到台中，觉得我们可以用高价来做我的专卖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选择饭团。他们夹蛋夹肉，再夹一个腊肠的这样的饭团品项叫做海盗腊肠。海盗腊肠呢，在今天去买的话，一个是80块，价格蛮高的。他们一开始1980年代在台中技术学院，台中当时台中商专斜对面，在卖的时候，几乎是门口出去斜对角，他们有改，现在有改一点位置。在那时候，他们的价格就已经偏高了，但是他目标并不完全是偏向学生的，而是在那一代已经有很多学生和一些社区型，那时候还有一种商圈的这些人的时候，他选择的是朝向愿意花更多钱来吃好的食物的人。所以他们的海盗之名也是这样来的，就是说不管是在抢劫我这样，所以有了海盗之名。虽然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台湾会出现海盗，但至少也是 我怎么不是强盗犯呢？是海盗吗？可能是因为当时台湾有一个名称叫海盗王国嘛，就是我们擅长盗往其他国家的东西，要海盗，因为这个是时间点是跟得上的，那时候80年代我们就一直被叫海盗王，我猜是这样来的。那他们做的馅料呢，就是他们的米是因为创始人的夫妻里面老婆是他们家族是做种田的，有很多好的米，所以他们用了比较好的米。那再来呢，猪的米鸡肉腌制之后用油锅饭煎炸，然后包到饭团里，这个做法也是原本在我们讲的劳动阶级，你可能不会花这个功夫，花这么多相对高的金额去吃的早餐。当然就是饭团在发展脉络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精致化了，就会变成这样。所以我在查台湾饭团的时候，我其实会很好奇的是，如果他不是从日本来的，那他从哪里来？可是几乎已经有人要谈他的上海新式，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中间隔了一个永和豆浆，所以得先找到永和豆浆，才能再找到上一层绅士。那诸如此类的东西呢，都会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食物里看到。那其实我觉得我后面应该讲不了迟到，对不起，我老是不知道，要我努力好吗？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应该台中人都非常习惯分官嘛，就可以一种点心，就是。腐蚀对吧，好腐蚀。可是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你问他说你们喝木瓜牛奶有标准配备吗，有标配的点心吗，他们都没有，只有台湾有。台湾有三间店说自己是木瓜牛奶的创始店，一间在台中，一间在彰化，最后再来是高雄。这个不是指创始年代，是从地域位置来看。我记得为什么在1960年那里放一个问号，因为我在查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早年他们接受采访是说自己在1970年代的时候在街上卖的木瓜牛奶的，然后后来再去追查就发现说彰化和高雄会说好像是1965还是1968年出现对吧，所以我们再往后看，我会去找那种以前会去做饮食报道的那些报道成为我的史料再看，结果发现陈家的创始年越来越早，然后最后呢就定掉在1960年，不能比我更早吗？1965年、1968年都不能比我更早了。好，为什么是1960年？你会觉得说那你干嘛不口气提高1950年之类的？不行，对，它有它的历史因素。1960年是台湾的木瓜产量和牛奶产量同时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它才有机会。真的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的取得，在街头把它打成饮料。那我不说，坦白说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三家到底谁才是创始店，到底是谁第一个有这个点子。但是其实台湾一直以来在日本时代就有兵武士，就有打鼓子的时段，所以一定在牛奶产量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就会出现木瓜牛奶，反正就会出现，搞不好有比他更早的，只是他没有成为一间创始店。所以我不说谁是创始店，但是陈家木瓜就是陈家明道王呢，他之所以卖这个套餐跟其他家相比，可以看出台中自己的发展很强。为什么这么说？在高雄我查陈家木瓜牛奶创始店呢，他们店铺里面的菜单非常的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甚至有锅烧意面。然后我就很会惊讶，我说哈，你在吃锅烧意面的时候木瓜牛奶？让我震惊，但是也许别人也一样震惊，想说我们为什么吃木瓜牛奶，然后配同时面包那么干之类的，但正因为它干，我们要配牛奶啊。好，可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中华路夜市上卖的，在中华路夜市一开始他们就在那里摆摊，其实它距离美术那么远，在今天来说走路可能会觉得有段距离，但是以前的人呢，走的路可比我们现在多的多很多，所以对当时的人而言，这个距离非常远。所以它其实我了解说它是一个西方的南方的封装是在这里，木瓜牛奶的那个吐司机和烤吐司的那个吐司机都是非常现代化、非常新潮、非常科技的东西。我们对于文明的想象，透过这些东西来想象西方文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西方生活世界，就透过这些东西。所以它到街头上来把台湾有的东西跟后来发展出来的喝牛奶文化打在一起，就成为木瓜牛奶。可是不止如此哦，还会加上烤吐司面包原汁。谁在吃烤吐司吗？原本台湾人就不吃这东西。战前台湾就已经吃吐司了，但是切成薄片， 放在那个小小的五十斤，然后压下去，等到它好了，突然一下弹起来的这一刻，那个是就像我常常浮夸形容，就像是人类看到太空座背后被封一样，那一瞬间其实是西方文明突然到日常生活一样重要的一刻。因为那之前我根本没有什么料理是用这种做法的，所以它街头呈现其实是种我一方面面向美国人的，一方面面向台湾自己人的。什么叫面向美国人？我让你看的是一种南方的想象，木瓜是南方的想象嘛。其实台湾一开始种很多木瓜，也是改良很久，在卡农那部电影里面大量选的种又甜又大的木瓜，到了这时候才种出来。所以我们把台湾能向着台湾的南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打在一起，除了木瓜牛奶之外，把西方带来的烤吐司面包移出，烤吐司面包边夹什么？夹罗马尼跟果酱，这两个东西都是台湾过去很少见的，特别是罗马尼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因为罗马尼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是为了要大家发现说牛油啊、猪油这些东西吃久会有心血管疾病，是不好的东西。那时候人都觉得，那我们今天换一个方法来做成油吧，所以他就把植物油氢化，就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罗马尼。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它就是这个罗马文明啊，是食品科技的世界的一大负担。从此之后，他就更好保护，而且在当时的人心目中，这个这样的人造奶油更健康，他不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但没有，只是因为这个食物太新了，大家没发现它更危险。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嘛，就是说反式脂肪比真正的脂肪更危险。那也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发现它变很危险。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食品科技业的强大，就算发现有问题，他们也不会立刻说出来。所以我们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一直都觉得罗马尼是好东西。一直到我国中，我记得大家都还觉得罗马尼的味道很好。这个也是我们决定什么东西是美味。当我们现在知道反式脂肪对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对罗马尼的美味的理解，我们就把它打折，我们就觉得它不美味，因为它对身体不好，或者说它其实是不自然的。当我们不求自然的时候，这个不自然的东西就会从原本的王座上掉下来，而当年它躲在王座之上。所以这个小小的盘子，它其实凝结是在1960年代，或者是他弟说1970年代那一刻街头上最新潮的一种点心，而结合在一起，直到美国人走掉，它成为一个在今天来看相对传统的一种点心。然后今天的有些人去吃创始店，然后就说什么创始店还给我吃罗马尼，对吧？然后你就想说这才是历史的滋味，你懂什么？就好像珍珠奶茶，你不要加奶茶。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如果我不知道他的身世，如果我不知道他当时的人在追求什么，我们今天会误会，想说那个时代的人会觉得这东西好吃，是因为我误会了当时的人有觉得他好吃的真正的理由上，只是今天失去了。阿斗伯真的是没空讲了。我只能说阿斗伯他展现的是他很明显的我南部色彩，他在冬天的时候，像这里写的很豆花跟绿豆汤是在夏天卖的，到了冬天他会卖番茄切盘，然后跟糟糕，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总之他会卖只有冬天才有的，但是番茄切盘很重要一点是，他番茄切盘会配，就是用姜和酱油做的，还有干草粉做的酱料，这个做法就是非常难度，因为台中或中部以北吃番茄是加酸梅嘛，就是我家小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番茄咬一个洞，然后把酸梅挤进去，等到梅子在里面有点释放它的味道之后，再吃整个番茄。因为那是黑式番茄，本来里面那么多甜味的时候，我们吃黑式番茄需要增加味道。但番茄切盘也是用黑式番茄切了以后再沾酱，这做法概念是一样，只是说我们沾的主料非常差异非常大。而从主料就可以知道，阿斗伯人终于他的南方从南部移动到台中来的一个明显的痕迹基因啊，冷冻芋本身也是南部来的，现在嘉义和高雄冷冻芋都比较多，可是中间就很少有什么地方在卖，比如说云林啊、台南啊，几乎没看到卖冷冻芋，所以台中卖冷冻芋的店家非常少，我认为应该都是从嘉义过，我不知为何我一直觉得应该是从嘉义来的， 好，这个从南部来的阿斗觉，他根本就不可能，同时也，就是你看他注意他其中一个固定在卖的，他在这里看不出来，其实他在真正店面的时候，左边冷冻绿豆汤桶是直接贴置在上面的，可是右边的冷冻花绿豆汤是一个可以抽起来，然后再放招牌出去的一个活动式的招牌，所以他冬天夏天是会换的。换句话说，他一年四季都不变卖的两种东西，一个是冷冻绿，一个是烤吐司。他从南部来，他怎么卖烤吐司啊？对，你看他在中华路夜市附近，因为隔壁在卖烤吐司，然后中华路在卖烤吐司啊。然后我查到其中一个文献是说，有客户问他说，只吃冷冻绿好像没有饱，要半年卖烤吐司。然后他就觉得，哦，好啊，既然都被这么说的话，那他就姑且做吧。所以其实你仔细，如果你去看阿斗博的话，陈家不管牛奶酪，他自己说他们家骨酱都是自己亲手熬的，我很怀疑啊。对，真的很怀疑。他们会去强打这个，我说他们有一个骨酱秘方，虽然吃不出来，但是阿斗博就很坦荡荡，他直接就把那个全年买到了骨酱罐。传统，你那真的是小时候就会吃那种果酱，然后这个果，对，然后那种果胶非常多嘛，就是等于说它的果汁含量很少。他不介意啊，反正他有没有吃那个，你拿口强吃口吐司，我就把口吐司。所以他根本，我觉得他根本很随性的在对待自己的口吐司。但是他冬天也是冷冻玉跟豆花之类的东西嘛。那这件事也显示了，因为地缘关系，使得流风所及，一定会被感染的东西。那在台中木瓜牛奶卖的，当初是因为木瓜牛奶出现在街头，然后相应而生卖的烤吐司。谁知道台烤吐司一路延伸开来到各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店都会卖烤吐司哦，对吧？不只是木瓜牛奶店嘛，就是有一些单纯的果汁店，原本是以果汁店出名的，并不是以木瓜牛奶出名的，他也接着开始卖。所以连冷冻绿豆卖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当时的威力有多大，可是出了台中就没有啊，出了台中就不太有吃这种东西。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看出北军住在北村路的这一段历史如何影响我们的街头饮食。那关于美军对，应该说美国文化进到台湾来，美军在台中驻点的这个影响，其中一个也是泡沫午茶。很少人注意到泡沫午茶。我常问一个问题，五岛味补茶跟泡沫红茶差异在哪？
有没有
油？有没有油？对，这是非常有疑问。正因为有人认为手摇的这个动作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异，所以有人认为第一家泡沫红茶店应该是台南的双泉红茶，因为他战后不久，战前他就学会用雪克杯了，战后不久他们就这样子卖手摇的红茶。可是，在认知上呢，双泉红茶一直都被觉得是五岛味红茶，而不是泡沫红茶。好，为什么？关键其实是它，五岛味红茶用的是蔗糖，可是泡沫红茶多半使用的是红糖，高果糖、玉米糖这样。这个东西又怎么说是美国影响？因为它是80年代开始出现的啊，美国早就走很久，可是其实是存在的。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果糖到台湾来，因为他们也当时在发展果糖这个事业。台湾的人一部分的人开始使用果糖，但是量很少，所以没办法普及。台湾的店家也开始想说，如果我要把果糖普及的话，那我们要在地方，我们台湾自己就要能做出果糖，不然老是进口也不是办法。所以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台湾自己的果糖公司，那是什么呢？大家都对，公园果糖是果糖。所以他还告诉你果糖可以用在哪里，吃减重可以用，你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用什么果糖，因为那个时候果糖还是大家陌生的东西。他拍广告告诉你果糖可以用在哪，可是他拍广告的时候面向的是谁呢？面向是一般消费者，没有想到果糖真正大家使用是在我们街头上的泡沫饮茶店。因为果糖保存它使用上都很容易，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这里，你要想办法在红茶里把它摇到透彻，真的是要人命。要怎么把这糖摇到？那你非得煮糖浆，煮糖浆要花多少力气啊？所以果糖是最简单的。对，果糖你只要来，它保存又很容易。你要多少，我就想烧多少在里面。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说我们要多糖全糖什么的。 大家开始测试那个糖的时候，就有调一个可能相应我们舞蹈味红茶可以接受的甜度出来。所以我小时候大概1990年代，再次声明我是一个1984年出生的人，我大概9岁10岁左右第一次喝到泡沫红茶，那之前我已经很习惯喝古早味红茶。各位有记得自己喝泡沫红茶，第一次喝泡沫红茶对这个饮料的记忆吗？我有，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吃货，当然我觉得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汤差在哪，那时候我对它印象只是它味道好透彻，它的味道好清亮，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不是什么天才的美食家可以突然解析啊这个味道是什么绝对味觉，没有那个味道，我事后回想在想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就是用很少的茶叶加很甜的茶，那就得到这个相对古老味红茶而言透亮的口感不浓郁的红茶，也没有乳化，就是红茶味乳化就会不想掉口感，就是没有味精这些处理之后得到的，煮好以后立刻到台面上来加果糖摇摇摇摇摇加很多冰块，然后放在你桌上看起来冒泡泡很美，喝掉你不知道你喝什么，你就觉得啊好好喝哦因为人的味道是，就是人类最初追求味道是很简单的，就是很甜你就觉得很好吃那我在喝泡沫红茶的时候，我深深记得那个小时候第一次喝到泡沫红茶的记忆，所以是事后很久以后我再问自己这个问题，泡沫红茶跟古早味红茶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我就可以正确回答，对，其实是糖的差异，当然跟配方就是你茶叶用多少可能有关，核心的差异还是在糖的不同，但是时代变迁哦，又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开始觉得果糖不好啊，当年觉得果糖很好吗？现在觉得果糖不好，所以有些老店呢又回头去做手工的草糖，然后以手工草糖来打出名号，然后以至于他用那个手工草糖做他炸鸡的，这种事情会出现吗？然后我最近在有一间奇怪的店，它叫海运，就是仅此一家，叫海运茶坊，就是在。
啊、
对，你怎么知道太厉害其实那是就是走过去的时候，我原本根本没有想到是一个茶店，但是走过去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说我要被珍珠奶茶，我想说这什么地方怎么会有人珍珠奶茶，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进去看一看，然后一看我就看到它底下第一个就是泡沫红茶，我就决定进去一看究竟。好，这间店它是1994年开的，它一定用的是果糖啊，一定是的当时，但是它现在你说它一直以来都是手工炒糖，我就觉得挺温的，但是我没有让他说了，就很想跟他，但不好意思去打他的电话。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最后会再次复习，搞不好未来泡沫红茶跟古早味红茶原本最初最核心最本质的糖的差异也会被复习掉，但是努力留下一点痕迹。当然，那先有了泡沫红茶，先有美国带来的果糖，然后台湾自己发展出果糖。再发展成我们在街头的泡沫红茶形式，我们才有机会发展到下一步，有一个国际知名的台湾饮料珍珠奶茶。也就是说，我们先有泡沫红茶，怎么样先有雪克杯的这个动作，然后意识到我们还可以再把什么其他东西放进去一起摇它的时候，才我们会想到我们可以摇奶精啊，然后再来才想到我还可以摇珍珠吗？终于出现了珍珠奶茶，可是源头得回到泡沫红茶本身。那泡沫红茶，这些欧洲泡沫红茶，它其实跟时代出现，不只是饮食里面出现果糖这个新的东西哦。当时经济真的是很好，所以大家有很多时间，它不知为何有那么高的社交需求，我们就到街头上路边去吃吃喝喝一下午或一个晚上，或大半夜还在双十路上看飙车的，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飙车的人行，看飙车的人行？对，因为当时真的没什么娱乐啊。我们现在只要一只手机，我们就可以一个下午都不用出门嘛，一个晚上都不用出门。但当时没有，看完报纸就没事了，电视新闻在播完以后就没有节目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回去喝什么呢？我们就到街头上去喝泡沫红茶，还有到晚上有时候凌晨1、2点都还开着，总可以让你逐渐消磨掉一整个你需要。娱乐的所有时间。可是时代变化，我们有网络啦，然后经济逐渐走向一个 高峰点之后的平稳的，好，也有一点跌宕的曲线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态也改变了，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社交需求，不需要一整个下午都在路边跟我的朋友，或者是跟一些可能根本不是很熟的朋友在那里打雷一下午灯，所以它注定会直接走向灭亡。只有少数的是因为它变够了，或者是它当时买下这个地方，它仍付租金，它能继续维持，或者基于爱，基于传承，它继续来说下去。我想东西应该有机会继续传承下去了，我但愿如此。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历史性有这个东西的出现某个转折点，带出另外一项东西，再用这个东西走向历史的另外一条路径。我会说是记忆泡菜锅，大家应该都吃过记忆泡菜锅吧？他自己打了一个名字叫泡菜锅，但大家去记忆不一定吃泡菜锅，因为它的光是锅呢就有50几种，就大家最喜欢吃的哪一种呢？然后拿出来讨论，就大家就讲了一种。但是他当初为什么用记忆泡菜锅的名字出现，是因为很明显他当时主打的就是这一锅。他一开始1993年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个泡沫红茶摊，但是注意泡沫红茶的泡沫红茶店的消亡，其实超过2000年左右就转向只卖外带不卖内用的这种摊子。那这些摊子呢会走向更精致化或更刁钻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可以买到从香港嫁接来的杨枝甘露，90年代谁想得到杨枝甘露根本吃一次。你要嘛走那个路线，就是我们从原本我们在吃，我1999年在卖的那个红茶摊，我们卖什么薄荷红茶，什么玉香奶茶，什么胚芽奶茶，我们通常都是用香料去做好的，虽然价格都非常低点，然后底下有时候是红色的，有时候是绿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对，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啊，可是注定当它精致化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既频道是保留了这部分的话，还可以到什么黑鸭奶茶、阿华田之类的。天哪，阿华田当时真的会做阿华田，我就想说阿华田不会有人来买，我也只不过是把阿华田罐子打开，倒到水杯里面摇一摇。对，但是大家会有这个需求。好，那季平后来就刚好在一个时间点，意识到也许卖红茶之外有其他的路径吧，他就诞生一个子品牌，就是季平泡菜锅。他就在一中街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巷子。巷子小到我不记得巷子的几号的巷子，那里面两个人要错身而过都会有点困难的，因为那么小的巷子，好吧，不会错身而过，大家并肩而过是可以的，但骑机车进去就会被骂成逼呢。他就在那么小的巷子里面创始，如今创始店已经收掉了，在创始路上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有2层楼的店。那这个食品牌诞生的时候，一开始也很明显。是想让你多消费饮料，因为其实消费饮料赚的比较多，饮料的毛利的关系哦。他为什么选泡菜锅？因为泡菜锅味道很重，你吃了以后怎么会点饮料呢？你不可能点的，所以他因为而且他们至今都还是告诉你一锅可以两个人喝，因为你点一锅，你点一杯一个人就一杯饮料，两个就两杯饮料啊，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很明显的饮食策略。那他用泡沫红茶作为起点，其实泡沫红茶店里面有人开始卖点餐、卖小火锅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看到是小火锅的商机，因为此时我们一个人用餐的需求也上升了，说最多是两个人用餐的这样的需求就上升了。在泡沫红茶店时期，是什么动辄4、5个人甚至10个人可以坐在那里一起聊天，根本闹哄哄的，谁讲话都听不清楚，但是当时真的这个需求。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需求下降了，我们有两个人对坐吃饭的需求，我们有一个人自己吃一锅小火锅的需求了，所以他们开始做记忆泡菜锅。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眼光如此敏锐，但是他接上了时代的潮流是没有错的。所以当记忆泡菜锅出现的时候，他一开始卖的，比如说泡菜锅，他就已经嫁接了韩国的元素。其实台湾嫁接韩国元素，除了石锅拌饭，包含石头小火锅，我认为都跟韩国元素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把一些当时的我们相对而言对于世界的好奇，对于世界相对从先进的想象的东西放到街头上，所以他就开始卖泡菜锅。那我们会再去，比如说他后来又发展出味噌锅，就是日本式的，现在也会有泰式的什么香茅锅也可以，就是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的时候，他把什么东西吸纳进来， 所以最终发展到现在也不是一种什么药膳锅、什么麻辣锅、素食锅，都是因为以前没有需求，但开始看见需求我就拿来做。但是对于进行泡菜锅而言，它这个做起来不困难，因为它的高汤本身是一样的，它差的是调味料而已。那这样做起来其实相对轻松啊，它本身准备的料、准备的高汤都是一手工，然后加主料或可能汤有一两种而已，所以做起来只是排列组合变化，是相对聪明又轻松的做法。当然做锅一定是超累的，但当经营泡菜锅活下去，而有一天所有的泡沫红茶店都消失的时候，经营泡菜锅会在它历史上为泡沫红茶店留下一笔记录。如果我们去追寻它身世，我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其实有泡沫红茶辉煌时期，连经营泡菜锅都是那里来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原本只要讲到四点半，我现在已经4:25，哎，就是没办法，请大家去看书馆了。这是不介绍后面几个，这是原本想谈一下，但原谅郭斌也只能跳过了。就是郭斌他原本隐含的是，以前我们在吃串冰的时候，串冰最初也是清冰加香蕉水，或者是加红曲之类的那种染料，叫红啊，就是红曲红番米那种染料，就是会把食物染色的，然后带一点点味道，然后再加糖浆、糖水，就吃起来就很简单。那后来会再逐渐的加入，比如说因为蜜豆冰嘛，就会有豆料或者是鲜果，就是水果类的。当然在鲜果出现之前，会有一段时间都是用蜜饯，因为蜜饯更好保存。发展到现在，我们的水果冰已经可以是完完全全都是各种新鲜水果，而且不分这个当季不当季，因为我们的温室呢，还有我们的冷链系统呢都非常强，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在冰料上做出差异。那郭斌还做出一个时代变迁的地方是，他们用冰柜，用不同的东西去当冰柜黄色。那传统冰柜的黄色是从栀子来的。那栀子就染成黄色，可能给他们一个 idea 吧，就是他们就用蝶豆花染成蓝色，然后蝶豆花加柠檬啊，就变成紫色嘛。我对不起，对，谢谢你帮我点头。然后做出了我不知道总共几个颜色，反正它看起来就非常漂亮，但它就会成为完美，热爱所以郭斌他作为一间老店，但是他后来有一种印象背起来，被很多看起来不像是会去这种老店吃饭的人拍出照片四处流传，那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样的冰的变化。那他们这种冰柜的冰是只有每年大概4-5月到8月，就是一个暑假的概念，就过这个暑假就不卖了。所以他这种季节限定，一方面是因为需求，就是他需要的料的需求，只有在这个时期比较能取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刚好是，比如说4月中旬开始蛮热的，4月到8月之间是我们最常会吃冰的时候，那你不如集中在这个季节，可以强大，让更多人在此时广发照片。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想法，但是的确是出现这样的策略。因此，只要一出这个冰，有时候在如果去查的话，就会发现说，差不多同时刻，同个夏天，就会好多人发这张他去吃冰柜的照片。那这件事情是时代变迁才能做到的，包含说我们以前怎么会用蝶豆花入菜，那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件事，跟我们怎么从外国吸收一些东西进来，然后怎么把网络时代也很难进去。就我不能再做吃朴素的冰了，可是如果我不做朴素的冰，又违反我原本起家立业的那个根本的话，那我到底能不能结合我起家立业的东西和王美会喜欢的东西？所以他做红龟这真的太聪明了。那冰料面前你可以看到时代，那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台湾早期都是吃豆子做冰料，但其实没有那么早，大概60年代以后比较明显。其实台湾的豆类的大量而且品质好的豆子是在60年代改良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吃红豆饼的那个红豆，我们不是都会说它是从哪里来的？从万丹来的吗？对不对？但是因为万丹那一带是当时做出改良红豆试验最成功的地方，所以就以万丹红豆出名。 那后来也是洪州府他们都会自己打出万担之外，很多店家也都会先打出万担的米子，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至少在六零年代以前，我们是不可能流行吃红豆牛奶冰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红豆。我们吃的这个，我们说红豆饼的东西，日本时代就有了。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习惯叫红豆饼，因为它是红豆酥饼，有北部会叫它车轮饼。这个车轮饼在战前，如果里面不加红豆，它叫啥？加当加是花豆，就是大豆。我们才一中街对面的一中红轮饼，他们的那个也是大豆嘛，蜜的大豆，就是花豆。所以因为花豆比起红豆来讲，发展更早，它更便宜，所以当时的红豆饼应该要叫花豆饼，没有当时真的没有留下这个名字。当时日本有它的称呼方法，就是有的会叫做小串烧或者是金串烧这样的说法。好，不小心讲太远了，我们最终要收敛回我们的论述里面哦。就是在饮食里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就是我们觉得什么东西美味，和我们决定把什么东西拿来做效仿，或者是我们追求某一种东西，那个是什么在运作？美国人来的时候，美国人的文化威胁其实相对高的，所以我们会去追求美国来的文化，或者说我们认为美国文化比我们更高一点，而我们回应这件事情。所以像第五市场那间太空红茶冰，我只知道太空红茶冰，就是他说他在阿姆斯壮上月球的那一年开的，但是我在书里面有讲，他并不是在阿姆斯壮上月球那一年开的，比阿姆斯壮上月球还要早了两年左右吧。那为什么呢？因为阿姆斯壮很努力的想要上月球，不止一次进行宇航任务，所以当时台湾的很多人，包含这间太空红茶冰创办人都很在意。他到底何时会上月球？对吧？就是我们很在意美国人，所以美国人在意什么？你在意什么？美国人在意他到底能不能在你的任务中超前苏联更早一步进到月球宇宙里面去。所以他取名字叫太空女强兵，很明显是因为他有一个文化的追求。那我刚刚就提到说，为什么我们的东协广场已经出现了，可是东南亚文化的饮食痕迹还没有那么鲜明的进到我们的日常里面来。虽然我觉得到处都看得到越南河粉店，我也很喜欢越南菜，但是其实是因为它的味觉相对的，就是它的文化味觉在我们的普遍的认知里是相对低的，所以其实我们不会那么苛求它，它会用一种更在意生根的方式慢慢长出来，直到它长到茁壮到我们看见它。所以都会是新二代，或者是不是是新移民，他们可能在台湾觉得他在找个地方工作，然后说他要想办法养家回来，他就开一间餐饮店，用这种形式。一开始没有人在追求这个，就是没有人觉得说哇，我真的今天好想吃越南河粉，哪里有好吃的越南河粉呢？我跑遍全台湾，你要吃到一间，不会有这样的人，目前我没有听过。但是台湾可能会有人为了美味的法国料理跑遍全台湾。甚至跑到澎湖去，我也知道是有。这就是权力，就是饮食文化真正权力运作时候诞生的位阶关系。我们会追求位阶高的，不追求位阶低的。直到位阶低的，有一天可能长到他，或者不被看见，或者是突然出现什么特殊的权力反转，导致他权力位阶变高。这个是很难谈的，就是台湾菜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不能大雅之堂的料理。这件事情在戒严时期非常长时间是这么认为的，就认为台湾没有大菜和小吃，可是这是事实吗？当然不是，它也是文化会有时候权力关系运作之后的结果。因为外省族群来到台湾之后，1949年特别明显，当蒋介石带领一群人一起来到这里，整个国家是为他而服务的时候，这个并不是指完全实时的，而是整个文化氛围如此的。他是江浙菜鱼，他带来的厨师也是做江浙菜鱼。他带来的外省族群吃各种的外省菜的时候，有钱去消费好一点餐厅的人会是谁？他觉得我今天是一个厨师，那我要去做什么样料理？你会在这一刻说好，虽然你都是外省人，但是我要做很厉害的日本菜给你吃，你觉得会动我吗？不会，很危险。 所以会做日本菜的人消失了，会做台湾菜的人相对而言也消失了。它不只是实践在餐饮餐厅可以吃的食物的实质上而已，还包含论述，包含书写。也就是说1945年以前大家接受日本教育，高级知识分子能写字的人，不是文盲的人，全部都是用日文书写。可是到1945年以后，他不可能再用日文字书写，能通行能被刊载的几乎通通都是中文的时候，只有极少部分，但很快的几乎完全不能使用日文的时候，能够在文字的世界里说话的人只剩下外省族群。当外省族群这些人他决定要写一些关于饮食的记忆的时候，他会写哪里的记忆呢？他会写他北京的记忆，在上海的记忆。但你要说他是故意的吗？他不是故意的，他就只有今天那些啊，他只是如实的把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写出来而已。他并不是新存的一种，你这些台湾人都是下等人，我就不让你写，不会，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我啊，不排除可能这样子，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是基于一种我对于我家乡的怀念，我对于我年轻时候年少时期的生命经验的怀念，我把我以前吃过的食物如实的记载下来。可是这会形成一种垄断，台湾声音消失了。所以关于饮食，如果我们是透过权力的运作来让某个食物变成好的食物、美味的食物的时候，书写是一种手段，书写会垫高它的位阶。但是书写这一块没有人，任何人敢写台湾，也没有人有能力写台湾。你在戒严时期，你敢讲你在日本时代吃很好的食物吗？你恐怕不敢，太危险了。有一个摄影师叫林火珍，不知道电影有没有，叫他摄影集叫做《看见李火珍》。李火珍他在1930年代到40年代战争起的时候，他还是在台湾各地拍了非常多的照片，旅行的照片。那他家非常的有钱，台北有一条街是他的，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街啊。但他家因为他非常有钱的关系，他可以在路边拍一些一般正常人更不会花那么多钱去拍的照片。当时拍一张照片可能就要一个女工半个月的薪水，但因为他家很有钱，他可以拍好几个女工的薪水，没关系。所以他就拍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怀风拍路边，你拍一万张你查完，只要你记忆力够大哈。但是他就像是记忆力很大一样的，一直在拍路边，就是你会看到他拍路边女生走路。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色狼，就是他拍路边女生哦，然后他很喜欢小孩，所以他会拍一些路边的小孩，都是不分男女，不然我就觉得他的女力。然后他拍的非常多女生的时候，就拍出后面阶级。可是日本时代我们去看震惊的照片，都是那种大排排坐在气派的建筑前面，或者特殊的场合大拍照，那就很少生活化。可是当他在路边拍女生的时候，真的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街景，甚至还有在派出所拍被抓的女生，不知道什么，到底为什么不明白，但是很感谢他。而李火珍呢，他在三四零年代拍这些照片，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正式出土，这也是21世纪的事情。因为他儿子李火珍的儿子在李火珍死掉之后，把这批照片全部藏起来，怕出事，因为他拍了一个不典型的日本时代，拍那些路边女孩子穿的很好看的洋装啊，不知道他是有山雨过，然后穿洋装穿旗袍的，然后打扮特别漂亮的女生，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女生吧。其中一张照片还拍到女生露脸。就是当时没有穿胸罩的习惯，所以布料很厚。我就想说，这个人根本就是故意要拍这个的，不明啊。但是总之，他儿子也知道他儿子死掉了，李火珍的儿子死掉了。李火珍的孙子去整理遗物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爸爸收藏着我阿公以前拍过的一系列照片，然后才去洗出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然后意识到有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日本时代，我爷爷拍过我和我们现代人知道。已经孙子这一辈了，才想说这些照片可以让台湾人看一看，然后才又说了看见李火珍这系列照片被重新修复，底片修复，然后还有一个是彩绘李火珍，就是把李火珍的照片透过颜色对比，然后上色之后他当时会是什么样子。好，你看哦，连照片都敢被拿出来，就是紧张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台湾人敢说我在日本时代也有吃过好的台湾食物吗？好的台湾宴席菜，在战后的时候我来跟别人说江浙菜很厉害没错，但我台湾菜也不输，他敢讲吗？他不敢讲。所以台湾菜其实沉寂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2000年以后台湾学变成浮上海面的 就是以前都还是浮游，现在终于浮上台面，可以谈了。餐饮业也出现一些变化，他们终于敢讲说，哦，其实我们家在日本时代就有在做料理，开始敢讲传承，开始敢讲说他是他们家做料理的第四代、第五代。我以前我不会知道有第五代台湾料理的传承人，恐怕不知道，就是觉得说台湾菜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会呢？这二十年，2000年以后来的二十年。如果有人注意台湾餐饮业的话，就会发现有一批人非常认真的在把台湾菜重新建构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曾经历戒严的话，台湾菜会什么样子呢？台湾菜会是以台湾为中心，就像是祭品泡菜锅一样，什么东西流行了就截取一些元素进来，变成我火锅里的某一个形象一样。台湾料理应该会这样子，从其他菜色里学到某些技巧，化用到我的台湾料理来，所以它会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但是维持着台湾料理的一个核心。那个核心是什么？坦白说现在我不能回答，因为我们断绝了超过50年，所以我已经不能回答。我的在这样的漫长过程里面，它的形式有改变。比方说以前都是大的一次八个人的料理，以前8000桌其实是因为那桌是可以坐8个人，分量是8个人或10个人起跳。到了当火锅会从大锅变成小锅的时候，台湾菜注定也一定会从大的变成小的。所以现在的确有一些新式的台湾料理是走法式路线，小盘装以来就是一道一道上，这种完全是从法国来的。但当我们不是随着历史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哪是台湾菜，台湾菜不是这样吃的，或者是说这不是法国菜的做法吗？这是从法国菜学来的，这样的话不够台湾吧，不够本土。对，我们就开始出现这个争议，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原本的发展的那段重要的历史。所以也许未来10年我们可以重新讨论辩证，然后确认台湾料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发展出新世纪的台湾料理。因为我们在上个世纪有半个世纪以上不能谈论它，那这个也是我在讲的权力关系。当我们不能谈大菜的时候，的确这些我们能谈的台湾在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小吃，那我引号起来，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几乎都不讲小吃。我认为小吃这个词汇是战后外省民群带来的，在这之前我只看过点心而已，点心这个字。所以台语里面讲点心其实是正餐和正餐之间吃的叫点心，我就把这个名字也还给他。所有的料理里面出现的我都叫点心，全部都不讲小吃，里面只出现两次小吃这个字，但那是引用别人的话啊，或者是为了持续的对仗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本书原本是很轻松的，我在看这个过程应该是不会觉得很严肃，但实质上它背后的论述、背后问题意识是在谈饮食本身是真实，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意识到它，有没有办法去照见它，这样子。好，我讲的超时了，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啊，辛苦。然后这里有一个搞笑的照片，这个右左边的 QR code 呢，是一个大家可以把相机拿起来拍它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匿名提问的slide 的空间哦。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问，其实这张我现在最前面放的，让大家在过程中有问题想问可以问。但你有忘记了，所以还是在此刻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问，或者你要直接举手问我也可以，好吗？好，那有任何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要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才知道有谁问问题。因为我超时的关系哦，所以我就花个5分钟到10分钟左右时间来回答问题。我希望有。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好，请问。
我其实是因为刚不是讲说，就是那个，你能不能吃好的东西，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权利和资本。然后我就想到上一次，我不知道是上周吗？你在台中不是去那家新开的？
哦，卡梦。怎么了？
那一场你觉得怎么样？
那一场我觉得怎么样？好，我说明一下，有一个在西屯。区有一间创意料理，因为它叫 Pokapon 嘛，Pokapon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开始 我到现在没有说，当然他大家都是西班牙文融合不知道哪一个语言，意思是说好吃到爆炸的意思，不怕爆炸，我才不怕，你是西班牙语吧。好，那总之呢，他们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级的餐酒馆。那我去他们那里分享这个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同时为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料理做一个创意料理的重组，比如说用滨海卤肉饭重组成卤肉饭千层，然后或者用合作街大面粉的大面粉来重组成一道我不知道那个料理叫什么名字，也是一个小点。然后他并不是真的用这两家的，而是他去吃的那两家店努力的学习到他们的主要味道是什么，然后重组成这样的料理。那吃的过程里面就可以看到怎么样把所谓的街头点心精致化，转化某些元素，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料理手法来做本质一样的食物。那其实我自己在吃那个东西的过程里面，就是会觉得说真的很厉害，就是技术很厉害。但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你刚刚讲，但是我可以实话告诉他们说，如果要吃这样的东西的话，我可以去吃滨海卤肉饭，不错。就是没关系，你就去拿去做原本西洋料理，应该比较合吧之类的。因为他们把卤肉饭的卤肉肥的部分用盐曲去，希望把那个肥油油脂的肥腻感去除掉，但是盐曲其实是发酵味嘛，所以其实我吃第一口的时候内心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熟人，就是我觉得这好像酸掉味道，但是我知道它是盐曲的味道，这时候资讯就很重要，不然我就会敢吃它。所以他告诉你这是用盐曲处理过的，所以会带一点酸味，不然一般真的我跟你讲，如果拿去给我弟弟吃的话，我就说这个坏掉了。好，这个没有要diss人家意思，但是你要问我说那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我会觉得说美食或饮食圈的确是精英化，然后在这个精英化里面，他们来看这个东西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但现在的观点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好，所以我讲了一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没什么，就是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完全就是因为那一天的前一天我就是走读，第二天就是去那个火花洞分享。那我的心得是前一天走读两个小时，然后再去讲一个小时的分享，我真的是累爆。但是在火花洞呢，我在讲一个小时的简报，然后后面一个小时大家都吃吃喝喝，这是太快乐了。啊，对，我不得不承认，在体力上来说还是有这样的考量，就是人还是比较喜欢轻松一点的生活。好，那不知道是我问题吗？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提问在那个三角里面。如果有人有看到有，但是我没看到的话，请告诉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好，那现场有没有任何人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要请楼下的，哎，已经上来了，请大家吃东西。好，趁现在吃东西吧。